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生命中许多时候我们会感到彷徨无助，甚至于恐惧孤单寂寞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需要有人的陪伴和安慰。但是我们一定也会发现呢，人生并不是在这样的时刻都可以有人陪在身边，有时好像溺水一样，伸出手来抓不到任何的东西可以得救哦。那样的感受呢，我相信是很痛苦的。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是非常有福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时刻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可以呼求神的拯救。或许你现在遭遇生命中很大的难题，你觉得这些困难像一座高山很难攀越，但是我们唯有凭着信心向神求，我们相信他会带我们到达巅峰。而且在人生的风浪再大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与主同行在水面上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生命中一定会遭遇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主已经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，这样的平安是世界所夺不去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在黑暗中的哭泣，好像觉得没有人可以知道，我们的心碎呢，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去弥补。但是耶稣完全了解这样的感受，无论我们有多受伤，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。天路客的历程一定有许多的险阻和挑战，但是神应许必定同在，他在我们的前头行，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候来呼求耶稣，相信他的恩手绝对不离开我们。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，那就是恩典一定够我们用。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，必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神同在》，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同在，神给约书亚的任务可能一度使他迟疑，做摩西继承人的担子可不小。借着摩西，神使埃及的水变成血，红海分开，消灭埃及的大军，奇迹似的喂养以色列民族40年。 神在西乃山上与摩西说话，并且颁发十诫。约书亚一定觉得很惶恐，不晓得自己如何能够跟随摩西的脚踪。为了除去他的疑惑，神向约书亚保证，摩西的成就全都是因为神同在的缘故。约书亚有了信心，因为那与摩西同行的神现在一样也与他同行。当我们细数神借着圣经中的男男女女所行的神迹，我们可能怀疑神今日是否还行这些神迹呢？要确定，那位与摩西、约书亚、以利亚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及保罗同行的真神现在正住在你的心里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打败那位引导你的神，那位祝福他们的真神一样可以借着你成就他的旨意。那位使他们战胜强大不败的敌人，在缺乏时供应他们所需，只是他们做决定的真神，今日一样也预备好，要以大能在你的生命中动工。这些信心伟人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是没有能力的普通人。他们的不同是因为有神全能的同在。时间可能会改变，但是神同在的效力是永远不变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恳求你的大能在我的生命中动工，显明你的同在，赐给我从圣灵来的力量和勇气，跨越所有的试炼与挑战，直到应许之地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祝你永远与我同在》。
神，我敬拜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，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，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这本书总共有十章，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五章啊，今天要进到第六章，跟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完全吻合的，要谈到的是勇气。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呼召与勇气》。勇气来自于诚实面对自己的恐惧。明智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无法以诚实，巨大的诚实面对恐惧，它就会时时盘踞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失去行动力。政府官员若基于恐惧而行事，就会拒绝听见民众的声音，逃避人民的批评和监督。宗教领袖若是生活在恐惧中，不管他们用多么合理崇高的方式表达出来，都会变成是侠志所托付的，而非做群羊的榜样。做父母的若存有恐惧，就会表现出操弄控制的行为。我们都会替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，宣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和平，或者都是因为不愿意伤害其他人的感情，或是因为我们很关心全家人的福祉，或者是为了某些神圣崇高的原因。我们的理由表面上的确是合理的关注，但如果我们真的诚实，就会承认这只是合理化的说辞，其实一切都是出于恐惧。我们不对老板说实话，不让该说的话说出口，其实是害怕影响未来的工作发展。我们不凭爱心对朋友说诚实话，其实是因为害怕朋友愤而做出反击，或者从此拒绝我们。 我们不把握新的机会，是因为害怕失败，宁可一直过着平庸的生活，也不愿意为杰出成就而奋斗。我们容许别人用顺服的借口要求我们服从，容许他们辩称服从和属灵的顺服是一样的。我们不为某个工作尽上全力，因为我们也会害怕成功随之而来的责任。光是承认自己的恐惧，并不足以使我们变得勇敢，也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做法有理。但是，这是个重要的起步。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恐惧，就可以自问这些恐惧是否合理，也可以反省自己是否真的活在信望爱之中，并思考这些恐惧是否只是为不够崇高的举动找到借口。如此，我们至少可以开始朝着巨大的诚实迈进，开始坦诚面对自己的恐惧，以便将一切的忧虑卸给天上的父，而成为真正的勇者。具有真正的勇气，我们才有办法超越墨守成规、服从和模仿，真正活出自己蒙召成为的样式。要面对家人的压力，就必须具有勇气。在整个文化都鼓励人追求舒适、名望、权位之际，一个人更要有勇气，才能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照命。人性堕落的内心都有一个自然倾向，会追求舒适、轻省、安稳的目标。但我们若要实现自己的照命，就必须反制这些肤浅的倾向。若不抗拒追求财富、舒适、安稳的渴望，势必会威胁我们充分认识回应照命的能力。一个人要有勇气才能追求自己的照命，这正是存在的勇气。即使要因而生活拮据，承受风险，甚至失去安定、影响力、权位，因为要追寻自己的照命，就是选择忠于真实自我的道路，也忠于自己的呼召。在进入老年期的转型阶段，一个人也需要具备勇气，才有办法放下自己的角色、职业以及外在的影响力和权势。此刻许多人会觉得自己被人冷落，不再受到看重，而这段时期也会有一个最大的危机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值，很容易会想抓紧某个头衔或角色，或者某种影响力，以免自己一旦稍微松手就会失去一切。有些人倾注一辈子的心力于自己的工作、公司或机构组织中，自我认同也层层包裹在其中，因而这个危机更是严重。当我们感觉到失去影响力和价值，就需要有勇气放手，接受自己角色的改变。也唯有基于勇气愿意放手，我们才能带给别人祝福和智慧。如果畏惧地紧抓住影响力，反而会失去影响力。当我们有勇气让影响力渐渐消失，反而能真正地保有它。要能够活出这样的勇气，也从生命的焦点和热情表现出来，就一定要清楚认识真正的自己，自己领受了哪方面的呼召。帕尔曼曾指出，我们一定要过着连贯的生活，而非支离破碎的生活，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一个人觉得与工作脱轨，或者与任职的机构组织脱轨，甚至与同工或服侍的对象脱轨，解决之道必然是先重新与真实的自我连接起来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够好好接纳自己。我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能够里外一致，就是因为能符合真实自我的基本性情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活在虚伪与谎言之中。可见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恐惧，我们要过着连贯的生活，让生活有焦点、有勇气、有意识地抓住生活的目的，就一定要以巨大的勇气解决那些容易缠累我们、榨取我们心力、危害我们能力、让我们无法实现照命的恐惧。帕尔曼他也提到，若是归咎于其他人，以受害者自居，而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这样的人是因无法坦诚面对自己的恐惧，不敢认清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表现出某个行为模式。这个问题的底线很简单， 如果我们不想因恐惧而消磨心神或被迫妥协，就一定要坦然面对恐惧，设法加以驯服。我觉得每个人在今生都无法彻底摆脱恐惧的纠缠，但是借着神的恩典，恐惧也是可以控制的，只不过我们一定要坦诚面对才行，而且需要亲友的支持和鼓励，帮助我们突破恐惧的枷锁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过着连贯的生活，与生命的最核心整合连结。召命的实现牵涉个人的勇气与领受的呼召，因为拥抱召命必然牵涉冒险，必须有勇气接受这项挑战。这份勇气其实深植于一个信念，就是我们真的认识自己，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展现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并不渴望扮演其他人的角色。自我认识当然不可能100%清楚透彻，但我们却能够以坚持、勇气和表里一致作为认识自己的目标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和自己心里的念头，就一定会承认，我们其实知道，也感觉得到，这个世界远非我们所能够掌握。我们总是力不从心，不论是在家庭、工作、进修、教会里，每个环境和场景都在不知不觉间消磨掉我们的心力，阻碍我们成为勇者。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于明白，不单只有自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深深相信神与我们同行，他的圣灵充满着我们。保罗曾提到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他所指的正是内心的安宁祥和，全人的连结，让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言语都能自由展现出勇气。要能够在行事为人上秉持勇气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恐惧，接受他的慰藉。此外，我们也蒙召彼此激励。保罗说他不丧胆，意思就是他会持续鼓起勇气。他又说，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保罗身为使徒，却坦诚由于比他年轻许多的提多来访，他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。借着鼓励激励来服侍人，这或许就是我们最有能力的侍奉了。借着鼓励，我们让其他人得到一种特质、一种德性、一种深不可测的内在力量，这股力量使我们突破那些非常容易缠累我们的恐惧。当我们鼓励别人，就是帮助彼此得到每一天每一刻所需要的勇气。在互相激励之下，我们就可以实现自己蒙召去做的工作，可以遵循良心的引导，更可以肯定保罗所说的那句话，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。我们并非独自走过人生路，我们时时可以得到神恩典的慰藉，而且可以彼此结伴同行。至少有5个作用点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恩赐的好管家，把握自己得到的机会和潜力，活出蒙召成为的样式。第一个作用点正是本章所提出的勇气这个特质，而其他4个作用点则会在以下4章加以阐释，那就是不断学习，在困境和失望中调整情绪，继续生活工作，还有自己所处的机构组织，还有生活的常态与节奏，尤其是个人独处与群体生活的互相调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如地主神灵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 界荣光。祝赐下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真爱。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在你呼召之地，是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如此爱的真理，使我看见荣光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看完了第六章《勇气》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七章《学习能力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